亲爱的耶稣，你的自己，你的荣耀，你的荣美夺我们的心，我们要用我们的爱和顺服夺你的心。主，你要完全的得着我们，我们也要完全得着你。哦，求你继续做工在我们身上，直到锡安你的教会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海内外众圣徒平安。今天是最后一次讲锡安，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1章3节。以赛亚书51章3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有，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
我们跳到第11节，11节一起来。
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我们再读15到16节，15到16节一起来。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砰轰。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影遮蔽你，为要栽定诸天，立定根地基，又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
神对锡安说，你是我的百姓。所以锡安就是指神的百姓。那被神救赎的百姓归向神，归回锡安，而且是歌唱来到锡安。所以锡安会充满感谢，还有歌唱的声音，永远的福乐要归到锡安子民的头上，他们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当锡安的子民遇到不容易的处境的时候，要想到锡安的神是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喷轰，这两个字读喷轰，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喷轰，大有能力的万军之耶和华。那么神把他的话传给锡安的子民说，以赛亚说，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我要使平安延及你，好像江河，你必蒙 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这是以赛亚书33章还有66章的话。所以锡安的子民不要看自己，也不要看环境，单单注视那位栽定诸天、立定地基、大有能力的万军之耶和华，就是相信神的话，接受神的话，神就用他的手影遮蔽锡安的子民。那个意思就是用他荣耀的同在遮盖锡安的子民，用他荣耀的全能来托住锡安的子民。所以锡安的子民可以倚靠神同在的全能，站在神话语的应许上等候神，更多的向神献上感谢祭、赞美祭。这个就是锡安子民蒙福的秘诀。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2章1到2节，以赛亚书52章1到2节一起来。
锡安哪，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斗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锡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
锡安是指神的百姓，那神的百姓必须有能力才能兴起，所以神的百姓一定要天天追求圣灵充满，这样每一天你有圣灵的能力，你接受圣灵的装备，才能够兴起为主发光。你有没有发现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 把耶路撒冷跟锡安相提并论，他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锡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所以就属灵的意义而言，耶路撒冷跟锡安可以划等号，都是指神的百姓。神的百姓要常常的感谢赞美神，被喜乐的灵充满，每一天就是学习常常喜乐，才能够穿上华美的喜乐衣。没有什么比耶和华所赐的喜乐更让人觉得穿上了华美的衣服。而且耶和华所赐的喜乐不是那种肤浅庸俗的虚浮福乐，是圣洁的喜乐。所以喜乐的先决条件是圣洁，圣洁。所以神的百姓要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才会有圣洁的喜乐。那以赛亚提到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不再进入你中间，就当时而言是指巴比伦，而巴比伦就是预表世界。这个世界的人他们追求可见的事物，而且呢单单以这些为幸福的源头，所以他们很惧怕贫穷受苦还有降卑，他们觉得这些是很可怕很邪恶的事，一定要逃避他们来保护自己。你会发现世界的人他们很看重财富享乐还有名誉，觉得这些是真正的美物，所以很热切的追求他们，甚至为了追求这些可以不择手段。他们为着今生的事物相争，互相嫉妒，自己没有的就想要从别人手中夺去。他们尊重某一个人或轻看某一个人，是以这个人是否拥有这些必朽坏的事物为依据。所以他们一切的原则价值观还有行动的全盘计划都是为了占有这个世上短暂的事物。任何不把神摆在第一位的生活形式跟体系就是世界，不管是政治教育社会宗教，如果是照着世人的看法来定规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依据圣经信仰的原则，照别人所行的去行，却不追问为什么要这样做，跟着众人的潮流走，不问他们到底要往何处去，这个都是世界，就世界的灵掌控着人。世俗化会使人对于神自己还有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操练毫无兴趣，世俗化就会使一个人轻看聚会跟灵修生活。菲伯这样讲，他说世界不全是物质，也不全是灵，它不只是人，也不只是撒旦，也不只是罪，他说它是一种传染病，一种感化力，一种氛围，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时髦嗜好蛊惑。他说刚刚所讲的这些名词没有一个名字能完全说明它，可是都可用来形容它。这个世界影响受造之人的力量很可怕，因为无所不在，又蕴含着难以置信的欺骗。人活在其间，呼吸它，形式受他外貌所骗，而且毫不抵抗地认同他的原则。所以神的百姓必须定义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把自己献给神，全心全意追求神，不要分心，全心全意追求神，爱神，遵守神的命令，才能够抖下世俗的尘土，抖下那些竞争的尘土，抱怨的尘土，不要爱世界跟世上的事，也要解开肉体情欲的锁链。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可以解开肉体情欲的锁链，眼目情欲的锁链，还有今生骄傲的锁链。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放在十字架上，交给主，与主同钉，然后宣告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最要紧的是每一天追求圣灵充满，让那个圣洁的灵、喜乐的灵、能力的灵、大 大大的充满。我们可以披上圣洁华美的喜乐衣袍，也披上大有能力的荣耀衣袍，兴起发光。这个是锡安的使命，兴起发光。有位非洲的女教师叫 Slaser 史莱瑟，她在奈及利亚的上乡地区宣教。那过去呢，也有人去这个地区宣教，可是都死在那里，因为当地的原住民对于外人呢保持高度的警戒，特别是对男人。那 Slaser 是个女人，但是她披上了能力的外衣，她跟非洲的原住民打成一片。25年前，她很喜乐的服侍他们，教导他们，结果成为在他们中间被人敬重的仲裁者，就像当年的底波拉一样。神把智慧给史莱瑟，使他能够为这个原住民呢做审断。凡是有疑难纠纷的原住民都来找他断事。在上乡地区盛行巫术、交鬼，还有很多可怕的风俗，例如他们会把双胞胎的婴孩杀掉，然后生双胞胎的那个妈妈就会被视为是不吉祥的人物而遭驱逐。可是史莱瑟他就依靠神的恩典跟大能抢救孩子，捍卫而且服侍这些生双胞胎的母亲，虽然他险些丢失性命，可是赢得妇女们的尊敬。他就是在上乡地区兴起发光。求神帮助我们每一天，就是花时间与神相交，让神能为我们披上能力的衣袍、喜乐的衣袍，然后在神所量给我们的地方为主发光。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61章1到11节，以赛亚书61章1到11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他们必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城。那时外人必起来牧放你们的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的，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财物，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
那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是预言弥赛亚的工作。当主耶稣进入拿撒勒的会堂，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一打开以后，他就读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节跟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节有一点点不同。然后主耶稣就把书卷起来交还给执事，就坐下来。那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是在会堂站着诵读圣经，坐着讲道教导人。那主耶稣坐下，他就跟众人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也就是耶稣明明的告诉众人，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这段经文是指着他自己说的。那么先知以赛亚预言主耶稣的灵在弥赛亚身上，使弥赛亚耶稣基督要做六件事。第一，报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你看那个和合本底下小字写做传福音给或做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是传好信息给邻里贫穷的人。第二，医好伤心的人。第三，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那就当时而言，先知以赛亚是在预言以色列人会被掳，可能有的人就会被关在巴比伦的监牢，但是神要释放他们。那先知以赛亚一方面预言被掳的以色列民要从巴比伦得释放，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是在预言以赛亚弥赛亚的时代，那些信靠耶稣的人要得着灵魂体全备的救恩，要得着神的国神的安慰，他们可以从罪恶的监牢、世界的监牢、肉体的监牢当中得释放，他们也可以从怒气的监牢、情绪低潮的监牢，或是闷闷不乐的监牢、自我控告的监牢、愤愤不平的监牢等各式各样的监牢当中出来，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第四，弥赛亚主耶稣要报告耶和华的恩年。恩年，这是指每五十年才有一次的喜年。这一年做奴隶的人他要得释放得自由，那些欠债的人太好了，债务一笔勾销啊！然后呢，那些祖传的产业通通都要归还原主的家人。所以耶稣一来要使信靠他的人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而且在神报仇的日子大大的得胜仇敌。第五件事，弥赛亚耶稣基督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要使锡安的子民转悲为喜，还要赐给人锡安的子民喜乐的华冠，得胜的华冠。所以锡安的子民可以穿上赞美衣，接着赞美赶除忧伤的灵，接着赞美直接来到神面前领受喜乐油的膏抹，领受圣灵的能力可以行义。所以第六件事，弥赛亚主耶稣使人成为耶和华所栽的公义树，叫神得荣耀。所以弥赛亚拯救了锡安的子民，锡安的子民里面有信基督的义，他们可以站在因信称义的地位上追求神，扎根在神的里面，靠着圣灵的能力行义，就成为神所栽的公义树。那这六件弥赛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也是锡安的子民需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做的事。因为老约翰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锡安的子民也要做这六件事，叫神得荣耀。首先要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给那些邻里贫穷的人。我们自己要常常存着柔和谦卑的心追求主自己，存着温柔的心领受神的道。主耶稣他非常留意那些谦卑的人，邻里贫穷的人，心灵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敏锐的心，让我们也留意到这样的人，传好信息给他们。因为这些人，谦卑的人，邻里贫穷的人，心里有需要的人，他们容易接受福音。再过一个多月就是圣诞佳节来到了，我相信神会在这个圣诞佳节做新事。那我们要抓住机会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报佳音给那些心灵有需要的人。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医好伤心的人。 主不但不折断那压伤的芦苇，反倒医治他，使他强壮。所以有的时候也许主允许你经过一些很不容易的事，让你很伤心，但是你得着主的安慰，你自己心灵得着医治，你就更能够去安慰那些可能跟你遇见同样伤心事的人。主不止医治人的心灵，也医治人的身体。有一些古卷经文的以赛亚书53:4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5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主耶稣是大医生，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灵魂身体全备的救恩，所以他要医好伤心人的灵魂体，包括身体。所以我们要常常为病人祷告，有机会会有一个人他生病来到你面前，你就好好为他祷告，而且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伤心人。3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打破恶者的头，解除那恶者一切的武装，他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解除了恶者一切的武装。所以他大声报告被掳的人可以得释放了，你不需要继续被囚禁在监牢里。所以我们要告诉人主所做成的一切，一个人真心信靠耶稣，全心全意的接受耶稣的救恩，他好好追求主，他一定能够从被掳的光景中出来，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从那些被囚的黑暗监牢当中归向光明。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小心，我们不要被掳。如果我们自己颈项上也有锁链，也被掳了，例如有惧怕的锁链、忧虑的锁链、灰心的锁链、怀疑的锁链等，你要用信心、用感谢、用神的话解开自己颈项上的锁链。当惧怕来袭的时候，忧虑的乌云笼罩，你就是用单纯的信心去仰望神，开口感谢神，直到信心之光穿破云层，直到那个感谢的利剑击退那些惧怕的感觉。所以开口用信心感谢赞美神，宣告神的话，这些都是得胜的武器。有时候你知道说你所祷告的事是神的旨意，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你就不必继续祷告下去了。可是如果你知道是神的旨意，可是神还没有成就，有时候那个等待的时日拖长，人就很容易觉得灰心，在那里怀疑神有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在这种时候，不要看眼前的状况，就是用信心继续祷告祈求，加上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不但自己得自由，也要向那些被囚的人报告可以得释放的好消息。我们与主同死同埋，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我们要算自己是死的，看自己是死的，不要理会我们这个老自己，他是死的，算他是死的，这样也用信心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如果我们自己去实践这样的真理，我们就可以指引那些也被肉体囚禁的人怎么样得胜，也可以帮助他们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弃绝肉体，不再体贴肉体，不再体贴自己的意思，单单的顺服神跟神的旨意，就能够走出肉体的监牢，出死入生。有个姊妹她很爱哭，他遇见一点不如意的事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后来主就让他明白这是一种肉体，是需要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有一次呢，他又为一件小事开始哭啊哭啊哭， 忽然他觉得他应该要停下来才对，要跟圣灵合作，他已经让神光照他知道说这个就是一种爱哭的肉体，所以他就开始大声说，停止，你已经死了，你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死人是不会哭的，停止吧。哎，真的，他这样一宣告，他很快就不再哭了。有了第一次的得胜，他不再被那个爱哭的肉体掳去，不再被囚禁在那个自怜的监牢里面，他得释放了。所以他明白，他每一次又发生这种情形，他就继续对付这个爱哭的肉体，直到他完全出监牢得自由。第四件我们要做的事是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恩年就是喜年，是神百姓得自由、得安息、得回产业的日子。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是我们的罪被洗净，我们从最终得释放、得自由。我们的肉体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得享安息。喜年就是神百姓得安息的年日，所以接待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安息在主的同在中，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后嗣，跟基督同坐后嗣，要跟基督一同得产业，一同承受将来的世界。我刚刚讲过，喜年那些产业都要回归原主的家人，我们也一样，我们得着产业，与基督同作神的后嗣。喜年是耶和华的恩年，那些仆人、婢女、雇工、寄居的人都可以很自由的进入田园去拿田产跟水果来吃的而恩典跟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神的恩典作为锡安子民年岁的冠冕，对于锡安子民而言，每一年都是喜年，每一年都是喜年，你不需要等五十年了，每一年都是喜年，而且一年365天，天天都有恩典。所以我们不但自己享受这个恩年，也把恩年已经来到的好消息告诉别人，我们也引导别人能够进入神的恩典。那耶和华的恩年是神拯救他百姓的日子，也是神报仇的日子，就是神要审判敌人的日子，使他的百姓不要再受仇敌的侵扰，享有属天的安息，那是有如江河涌流的平安。好，第五件事我们要做的是安慰，而且把这个华冠，喜乐的华冠，给那些悲哀的人，特别是锡安悲哀的人。你知道新郎结婚的日子心中很喜乐，所以他头上会戴着华冠，所以这个华冠就是喜乐的象征。那主怎么样把华冠赐给锡安的子民，就是亲自用喜乐油膏他们，圣灵是喜乐的灵，用喜乐油膏我们，我们就可以戴上喜乐的华冠。所以每一天锡安的子民都可以来到神面前领受这个喜乐的膏油，不需要忧伤。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了，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了，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不要回头看过去发生的事，不要沉溺在悲哀的情绪或忧伤的感觉中，要脱下忧伤衣，穿上赞美衣，用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忧伤的灵会使骨头枯干，穿上赞美衣就使你骨头强壮。我们花时间赞美神、亲近神，从神领受喜乐的膏油，而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喜乐的膏油是没有限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所以他那里有无限量的圣灵的喜乐油要倾注在我们身上，我们永远也不会喜乐到神想要让我们拥有的喜乐。而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服侍的力量，我们就能够服侍那些神所量给我们的人，服侍那些陷在悲哀中的那些有需要安慰的人，也可以服侍那些有时候他遇到一些状况 他真的不知所措的人，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来服侍神所量给我们的人。第六件事情，我们要使人成为耶和所栽的公义树，叫人得荣耀。义者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不义，神又使耶稣成我们的公义。所以只要引导人来信靠耶稣，那些信靠耶稣的人就成为神所栽的公义树，因为他们活在地上要遵行神公义的律例法则，叫神得荣耀。那神以拯救为衣给我们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们披上，使我们成为耶和华的祭司。祭司就是活在地上要代表神，彰显神，侍奉神。祭司活在地上要代表神，彰显神，侍奉神。那我们穿上义袍，戴上喜乐的华冠，我们成为神的仆役，快快乐乐地侍奉神。我们去修造已久的荒场，我们撒下神话语的种子，让我们向神求圣灵的秋雨春雨，直到这个荒场变为肥田，肥田变成果园，荒凉之城变为丰收之城，让神得荣耀。先知以赛亚也应许说，我们必得加倍的好处，必吃用列国的财物，永远之乐归于我们，连外人都为我们效力，为我们耕种田地，修理葡萄园，牧放羊群，使我们的产业增值。你说可是我没有田地，也没有葡萄园，没有羊群啊？不，这里的意思就是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锡安子民是这里所说的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锡安子民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神期待在万民中发出公义和赞美，公义和赞美。所以我们要天天行义，然后继续呢传义道，撒义种，让人得着因信称义的福音，也带领人来追求神，赞美神，亲近神，从神得着能力行义，成为屹立不倒的公义树，让神得荣耀。做工的是神自己，所以这个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耶和华必使公义跟赞美在万民中发出，所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因为他真的是创始成终的神，他是阿拉法，他是 Omega， 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再来读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一整章我们来读，一起来。
我因锡安必不静默，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列国必见你的公义，列王必见你的荣耀。你必得新民的称呼，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新妇，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的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唯有那收割的要吃，并赞美耶和华，那聚炼的要在我圣所的院内喝。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剪去石头， 为万民竖立大旗。看哪，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
先知以赛亚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意思就是要为锡安祷告，为教会的众圣徒祷告，直到神公义的光辉反照在神的子民身上，让列国的人看见神的公义。以赛亚也提到为耶路撒冷必不息声，意思就是你要为教会祷告，直到那个耶稣基督的全备救恩完全成就在众圣徒身上，使教会如明灯发亮，照耀周围的人，让列王看见神的荣耀。而且呢，这个耶路撒冷他必得新名的称呼，犹太人的名字往往代表那个人的本性，可是随着地位的转变，这个耶路撒冷的旧名已失去代表性了，神要赐下新名，新名的称呼。而他的新名到底是什么呢？以西结书48:35这样讲，请大家一起来读，他已经打出来了，一起来。
为共18000，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是，所以耶路撒冷锡安的新名被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耶和华住在众圣徒里面，众圣徒就是锡安，我们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神住在我们里面，也住在我们中间，所以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那么得着耶和华的义，充满神同在的众圣徒，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神的掌上要作为冕旒，就是被神小心的捧在手掌心上，是神所保爱的。那神要与锡安结合，做他的丈夫，使他成为有夫之妇。所以先知以赛亚说，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所以神喜悦我们，神爱上我们，要娶我们为妻，要与我们在爱中结合，使我们成为有夫之妇，成为基督的心腹，成为羔羊的妻。所以教会一定要被神建造成那个圣洁无有瑕疵的荣耀教会，这样才能够跟天上的新郎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相匹配。所以呢，神需要一般守望祷告的人昼夜在那里呼吁神，求神不要停止做工在教会，直到教会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在神手中呢成为华冠冕旒，让神可以夸口，而且让人赞赏，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神那么爱锡安，所以他指着自己的右手还有大能的膀臂这样启示说，我必不再将你的五谷给你仇敌做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劳碌得来的新酒。意思就是神跟他的百姓完全联合，所以仇敌就没有办法趁虚而入进行属灵的掠夺，夺去神子民属灵的粮食或圣灵的新酒。所以锡安的子民他可以活在地上的时候每一天追求神，不停止追求圣灵充满，可以在里面的圣所常常喝这个圣灵的新酒，吃主所赐的生命饼，灵命可以强壮。以赛亚书62:10说，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而约翰福音10:9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自己说，我就是门，我就是门。所以教会的焦点是耶稣，耶稣是聚会的主角，耶稣就是门，我们要一直的高举耶稣，把眼目放在耶稣身上，也劝人来仰望耶稣，就近耶稣。还有我们要预备百姓的路，要修筑大道。为什么要修筑大道？因为大道上有石头啊，整个道路很不好走，有石头。 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十节说要剪去石头，那么怎么样剪去人心里的石头？就是要恳求圣灵，恳求圣灵光照人，让人看见自己心中有石头，让人觉得很想把这个石头挪掉，让人深觉自己有罪必须悔改，这样才能在心中开出大道，预备拯救者耶稣基督的来到。所以我们要更多为人的心祷告，求主做工。可当然我们要为福音使者祷告，让神的儿女更有敏锐的心，做一个能够看出人心中需要的福音使者，所以为福音使者祷告。我们更要为圣灵的大浇灌祷告，为圣灵的大浇灌祷告，求神把圣灵浇灌在教会，求神把那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在整个社区，浇灌在你所关心的地区。当神在海布里地群岛做复兴工作的时候，圣灵大大的浇灌在教会，也浇灌在整个社区。一个教会在聚会结束以后，来聚会的人呢还不愿意散去，他们就很安静的驻足在教堂外面。有个年轻人还待在教堂里，他大声为他同伴的灵魂能够得救代求，他祷告到体力不支，整个人躺在教会的地板上。然后在教堂外面的那些会众忽然被神的能力驱策，他们再次进入教堂，一股悔改的浪潮来袭，淹没了每一个人。还有一些社区的人也受到一股能力的催逼，陆陆续续的来到教会，有些人甚至在上教会之前已经在家中被圣灵深深的定罪，不得不悔改恳求神的怜悯。在教堂里，有的人他为自己的罪忧伤落泪，有的人心中充满了主的爱和圣灵的喜乐，有许多人他们双膝跪倒，他们只感觉到神的同在跟能力。几天之内，整个社区产生了属灵的觉醒，教会大大爆满，聚会经常持续到清晨三点。不过你放心，我们今天不会。先知何西阿这样讲，他说：“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何西阿书十章十二节。所以当然他们愿意开垦荒地，他们捡去石头，认罪悔改，洁净自己的心，洁净生活言行上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事，他们花时间等候神，神就会按他所定的时候降下公义的雨来，滋润人干渴的心灵，更新人的灵魂体，使人成为公义树，叫神得荣耀。我们就是要高举那位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的耶稣，这个叫做为万民树立大旗。主耶稣是大旗，他被高举在十字架上，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他。我们天天就是追求主耶稣，注视主耶稣，高举主耶稣，期盼因着我们的追求主，因着我们有机会就撒福音的种子，也引导别人来跟我们一起认识耶稣，追求耶稣，飞奔来爱耶稣。以赛亚书六十二章十一节这样讲：看哪，耶和华曾宣告到地极，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拯救者来到，他的赏赐在那，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那耶稣基督是拯救者，凡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人，就是西安的子民。主耶稣复活升天，坐在宝座上，他是万王之王，他也是审判全地的王，所以他会施行赏赐，也会施行审判。那耶稣救赎信靠他的人，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主耶稣不撇弃圣民，他会眷顾他的锡安子民，把属天的五谷、圣灵的新酒、公义的雨赏给他们。 所以你信靠耶稣之后，你应该要非常的渴慕这个属天的五谷，非常的渴慕常常被圣灵的新酒灌满，非常渴望这个公义的圣灵恩雨常常降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要上主求圣灵，情辞迫切的直求，向天父求，我们要领受圣灵的光照，我们降服于圣灵，向圣灵完全的敞开，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成为满有圣灵的人，满有丰盛的生命，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可以为主得人，而且为锡安祷告。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七到九节，请看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七到九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锡安未曾娶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锡安一娶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耶和华说，我既是他临产，岂不是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是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
好，我们再来读五十四章一到三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一到三节，一起来。
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
我们刚刚读的这两段经文把锡安比喻成母亲，所以这个母亲会生出许多的儿女，换句话说，神渴望有许多的儿女成为锡安的子民。锡安未觉疼痛就生孩子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是神的作为，是神使他生产。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一节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所以锡安要颂赞神，要扬声欢呼，我们追求神侍奉神都要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追求来侍奉。神要使锡安有许多的儿女，而儿女多到一个地步无处可容，所以需要扩张帐幕之地，要扩张地界。你知道当时的游牧民族他们居住在帐幕，所以那个橛子就是钉在地上的小木桩，叫做橛子。那绳子呢，就是你要把那个帐幕扣紧在橛子上。神期待锡安扩展，以扩张帐幕之地做比喻。所以教会要张大居所的幔子，那个意思就是要有更大的祷告度量。教会要放长那个爱的绳子，爱更多的灵魂，爱更多神的子民。还有教会要坚固那个追求的橛子，一定要向下扎根。你看那个橛子要钉在地里面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向下扎根，坚固那个追求主的橛子，更深地追求耶稣，更深地住在主里面。然后教会神的子民就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向左向右开展。如果这些日子神忽然让你想到某一个人，你应该常常为他祷告。也许在祷告当中主会提醒你怎么样帮助他。我也常常求神借着我们的直播聚会可以得多国为业，让世界各国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的直播聚会。因为实在是有好些渴慕的人，他们很遗憾他们没有住在台北，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来参加实体聚会，结果来住在台北的人竟然不来哈。我们求神真的做复兴的工作，在世界各国兴起人来加入锡安子民的行列。 上周五的祷告会啊，有人问我关于这个教会有没有电子书。好，有，我们出版的书有好些有电子书，你只要在网上打博客来士林锡安堂，博就博士的博，客人的客，来来去去的来，打博客来士林锡安堂就会出现我们的出版的书籍的网页。有的书他很清楚写是实体书，有的书他很清楚写它是电子书。好，所以有实体书也有电子书，还有英文版的书，我们是为了海外的需要，所以逐渐再把我们一些书翻译成英文版。所以求神也让世界各地的人，渴慕的人有机会读到我们的书。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31章12到14节，耶利米书31章12到14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要来到锡安的高处歌唱，有流归耶和华施恩之地，就是有五谷新酒和油并羊羔牛犊之地。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
锡安的子民跟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叫做锡安的高处。那你坐在天上，在锡安的高处要歌唱，要享受神所赐的属灵五谷、圣灵新酒以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圣灵要浇灌在锡安子民的心源，使他们充满了欢乐，没有一点愁烦。锡安的百姓因神的恩惠知足，以充满感恩的心向神献赞美祭、感谢祭。那旧约时代的人，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要把祭物里头最好的部分，就是肥油啊，献给神。肥油代表丰满。那些献祭的祭司看见，哇，有这么多献给神的肥油，那些祭司的心就满足了。那在现今教会时代，属天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看见锡安的子民全所有奉献，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追求神、顺服神、侍奉神，那耶稣的心十分满足啊。曾经在一个大聚会当中，讲到有关宣教的信息，许多人听了深受感动，然后教会的执事们他们就拿着奉献的盘子收奉献，所有的奉献都是要放在宣教事工上的。说完奉献以后，执事们就退到听众的后面去了。这个时候有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叫亚历山大达夫，他在聚会当中也很受感动，但他没有钱，没有办法奉献，所以他就离开他的座位，往后面走，走到那些拿着奉献盘子的执事前，他请一个执事把盘子放在地上，然后他就站在盘子上说：神啊，我奉献我自己。从那日起，他没有收回奉献，他没有退缩，也没有改变。他后来成为印度的宣教士 Alexander Duff。 所以让我们把自己完全献给主，把我们的意志、思想、感情、身体、时间、金钱、事业、人际关系等都奉献给主，常常花时间与主相亲，上到锡安的高处去与主一同坐席。我们也在聚会中专心追求圣灵充满，领受这个圣灵的浇灌，使我们的心源成为浇灌的园子啊，充满了喜乐还有知足。我们可以做耶稣的爱人，也做爱的导管。最后我们来看西番雅书3章14到17节，西番雅书3章14到17节，一起来读。
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 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西班牙的时代，犹大仍然处于很不容易的环境当中，仇敌还没有被赶出，灾祸也接连不断。可是先知在这里预言神的拯救，神的复兴一定会来到，而且这样讲，神已经除去你的刑罚，已经完成事。神除去了刑罚和灾祸，赶出了仇敌，神要赐下平安的年日。所以耶路撒冷人不要惧怕，应该满心欢喜快乐。西安的子民不要因为失望而手软，应当欢呼歌唱。啊，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十二章五到六节也提到这件事，请我们一起来读五到六节，一起来。你们
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
是，西安的居民应当扬声欢呼。那刚刚我们读的西番雅书第三章十六节提到当那日，当那日，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先知书里头提到当那日到那日，都是指着教会时代说的。那么神借着西番雅告诉我们怎么样与神相交，你来到神面前要欢呼歌唱。为什么要欢呼歌唱？因为耶稣已经成全救恩了，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所以我们不但不惧怕不手软，而且我们常常仗着十字架夸胜，以色列的王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我们是因着主的同在满心欢喜快乐。我们宝贵主的同在，我们也借着不住地祷告，用清洁的言语求告神，这也是西班牙告诉我们的，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神，我们可以跟神保持不间断的相交。那主耶稣是大有能力的神，他施展大能拯救他的子民，他住在他的百姓中间，他因他的百姓欢喜快乐。所以不是我们以主为乐而已，主也以我们为乐。刚刚我们读的三章十七节说，主他默然爱你，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作在爱中更新你，在爱中更新你。所以在静默当中，我们默默地注视主，主也用他爱的眼目默默地注视着我们。我们就在爱中跟主相交的时候，主在爱中更新我们，让我们的灵魂体得着更新。西班牙也不只提到主默然爱我们，还说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个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这句话在英文的新国际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他使你在他的爱中平静，他使你在他的爱中平静，且因你喜乐而歌唱，且因你喜乐而歌唱。在英文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提到我们的神，他说他在爱中安息，他安静且满足，默然不提及你过去的罪，甚至忘记了，且因你狂喜而歌唱。神因我们狂喜而歌唱，所以我们这些蒙救赎的人就是坦然无惧的来面对神。主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狂喜而歌唱，我们感受到主的爱，我们不能不献上这个爱的赞美祭。我们的主满有安息，满有喜乐，也充满了爱。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在主的爱中安息喜乐，心满意足，这是锡安子民的福分。所以主拣选锡安子民做他圣洁的心腹，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所以好不好，让我们再借着赞美把所有的爱来献给主，让喜悦我们的主心满意足，且因我们喜乐而歌唱。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圣洁的心腹，圣洁的心腹。
主。